迎收听吴老师与 Maggie 聊天文与生活，在这个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丰富精彩的天文话题。那这一集我们带来的是天文新知的部分。不过呢，说到是新知啊，其实要来聊一聊的是一个老朋友的近况哦。一样呢，邀请到的是吴福和老师，老师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对，老师今天要来聊的是哪一位老朋友呢？
航海家二号
啊，真的
就带一下航海家一号，最主要是航海家二号。因为航海家二号啊，居然失联了37个小时
哦，
联络不上他啊。应该是上上个月吧，7月21号，太空总署啊，它里面的工作人员、科学家向航海家二号发送了一项错误的信息
哦。
刚主持人还在问我说，他为什么会发错？反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要错这样。航海家二号现在离我们哦199.8亿公里哦，
嗯，
离我们将近200亿公里的这一艘探测船呢、啊，它的联系的天线呢、啊，居然向外倾斜了2度，
嗯，
那倾斜2度以后啊，因为在遥远的天际，你知道吗？在地球上就没有办法跟它取得联系，就失去了它的踪影了
啊。
那航海家二号啊，是1977年8月20号的时候，由美国太空总署它所发射的。
嗯，
那这一艘探测器啊，它重721.9公斤。那它的任务啊，不是降落，飞掠，就飞过去了。
嗯，
要探测某个目标，它就飞过去，就这样子。
嗯，
这个探测器啊，是目前啊运作最久的哦。
这个蛮有趣的，虽然是二号，可是其实比一号还要早出发。
对，那一个是9月嘛，一个是8月。
嗯，
那航海家二号目前离地球是199.8亿公里，单单通讯来回一趟就要37个小时。
哇，
等于就是说你发个信号给他，要18.5个小时，然后信号再送回来，18.5个小时，一来一回要37个小时。那这一次啊，讯号发出去错了以后啊，美国太空总署原本要放弃矫正，因为他们想说应该矫正不回来了嘛。
嗯，
他们心里做最坏的打算是这样子，要等今年10月的时候，航海家二号它的系统会自动的重新设定。
嗯，
那重新设定以后啊，天线啊会回归到正常的角度。那如果回过来以后，美国太空总署是希望能够联系得到。
嗯，
本来做最坏打算是这样子，后来美国太空总署的科学家他们就利用深太空的网络啊，在澳洲的坎培拉的一个非常大型的一个无线电天线，就先捕捉到了航海家二号它的讯号，就是它的心跳啊，他们就叫它心跳，就是讯号啊，然后就根据这个数据啊，再发指令给它，把这个天线呢、啊、矫正回来。矫正回来又已经隔了37个小时，然后就联系上了。
嗯，
那这个深太空网络啊，是全球性的一个用来联系太空飞行器啊，在太空上飞行的设施啊。那这个设施在全世界上个地方，一个在美国的加州，一个在西班牙的马德里，一个就在澳洲的坎培拉。
嗯，
啊，那我们来看一下，1977年哦，美国太空总署、啊。他逮到了一个很好的时机，你知道吗？因为他没发现远距离的行星，像木星、像土星、天王星、海王星，居然是176年以来啊很难的一个机会，变成一个几何排列。
嗯、
什么叫几何排列？几乎就在同一个平面上。我们有时候常说那连珠的现象啊。
啊，
所以啊，他就发射了两艘探测船，连续发射两艘啊，而且啊。几乎里面设备是一样，是解密的探测器啊。
嗯，
一个叫航海家一号，一个叫航海家二号。那他们的目的都是观测木星、观测土星、观测天王星、海王星，全部是观测这四个天体。
嗯，
其实这种远距离行星形成连珠的现象，以前很少人注意它，天文学科学家很少人注意它。不过啊，从1965年以来啊。因为太空的发展呢、啊，如火如荼，你知道吗？各位，如果你回顾一下，1957年10月4号，斯波尼克一号上去，
嗯，
苏联那时候还没有解体嘛，哈，苏联是1920年成立，1991年解体， 那时候冷战啊非常的严重啊。197年斯波尼克1号上去，197年11月3号斯波尼克2号上去了，上面还载了一只小狗莱卡上太空。1961年4月12号苏联的太空人加加林就上太空，乘着东方一号嘛。1961年美国也不敢落后，你知道吗？5月5号谢帕德也上太空了，自由7号上太空了。1962年葛伦就乘坐友谊七号绕行地球三圈。那时候啊，到了1961年2月4号开始，苏联开始探测金星，那美国太空总署当然就很紧张啊。1962年水手号计划，所以在1965年以前啊，当时整个太空的发展啊真的是如火如荼。那刚好那时候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有一位航太的博士生叫做佛兰德罗，那刚好在美国太空总署的喷射推进实验室，我们叫 JPL 里面，他在里面半工半读。那当时候他就被指派了一项工作，要他找出用一种方法，最有效的一种方法，可以把太空船送到太空去，然后可以观测木星、观测土星、观测天王星、观测海王星。那当时候他就拿着铅笔在那边画，在那边画，结果他就发现哦，在1970年代末期到1980年代初期的时候，四颗星星呢形成连珠被无意间发现了，被这个人无意间发现了，他就跟 JPL 提出这个报告，你知道，哇，大家一看又，真的其实哦，是大家哦很少去注意他，其实啊，在176年以前哦。美国第三任总统叫杰佛逊嘛，他在位期间是1801年到1809年，其实也发生过一次。这个期间哦，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也形成连珠现象，只是大家没有注意而已。结果啊，这个博士生啊，在 JPL 里面攻读，居然发现了1970年代的末期到1980年代的初期，发生木星、土星、天王、海王。这四颗形成连珠，可以一起观测。所以当时美国太空总署啊，1970年发射两艘探测船，本来航海家一号哦是要在7月5号发射的，后来就种种原因往后退，退到了9月5号。然后航海家二号是1977年的8月20号发射，本来是要晚于航海家一号的，反而航海家二号就先发射了。那航海家一号跟航海家二号上面，因为它姐妹船，你知道吗？那里面带的东西是一样的，航海家一号跟航海家二号里面都放有一张镀金的铜质的磁碟唱片，这个唱片的厚度哦有 30.48 公分，里面还藏有留声机。它里面有什么内容你知道吗？有55种的人类语言，向外星人问候的语言。那里面还有什么？联合国当时的秘书长叫做库尔特瓦尔德海姆，他跟外星人的问候语。那里面还有当时的美国总统卡特向外星人的问候谈话，就这样子。还有一个90分钟的把地球的自然界的各种声音，还有收了27首全世界的名曲，像中国的一个古筝名曲啊，叫做流水，莫扎特的魔笛，还有日本的18曲，全部录在里面。那这个磁铁片里面呢、还有115幅的太阳系各行星的图像，人类生殖器官的图像啊等等的说明，全部把它放在里面。他们就希望有一天外星人啊拿到了航海家一号或拿到了航海家二号里面，看到了这个磁铁片里面留声机放出来，如果他的文明跟我们一样或是胜过我们，大概就可以知道这是从哪里飞过来的。大概就是这样子吧。那航海家一号当时探测完木星跟土星以后啊，那因为科学家想知道泰坦卫星里面的详细情况，结果啊弯了一个角度，航海家一号偏离了黄道面，就没有办法观测天王跟海王，所以他就开始远离。目前航海家一号以每一秒17.062 公里的速度朝舍夫座的方向飞过去。那2023年7月，就今年7月14号啊，航海家1号距离地球大概有 159.889 AU， 换算成公里的话，就是239.8335亿公里。
哇！
它一年哦，大概飞3.599 AU。
嗯，
一个 AU 就15000万公里，你把它算一下嘛。当然哦，它很早就挥出了太阳系的边界，
对，
挥出了狭义边界。我们常说太阳系的边界有一个狭义边界，一个广义边界嘛。因为广义的边界是在离太阳大概1光年的地方啊，就另外一个大范围里面，这个我们就不谈它。一个比较狭义的边界，我们怎么界定它？就是太阳风往四面八方吹的时候，宇宙里面有恒星送出来的高能物质啊，被太阳风给挡住，也就太阳风挡住了宇宙的射线啊，那个交界处啊，我们叫做日球层顶，也就是说是太阳系的一个狭义的边界，大概离太阳多少距离？123 AU， 你把它换算成公里，就185亿公里，啊，那航海家一号现在已经超出了185亿公里了，现在离我们已经将近240亿公里了，那在1977年8月20号的时候啊，航海家二号啊就送出去，送出去以后啊，目前哦，每秒以15.56公里的速度，朝着望远镜星座的方向而去，到了。今年7月21号，大概航海家二号离我们133.2 AU， 你把它换算成公里，就是刚刚所谈的199.8亿公里。
嗯，
那这两艘探测器它的动力啊，都是来自放射性的同位素热电器。那这个放射性元素啊，大部分都是钚，它的半衰期就是87.7年嘛。科学家啊估计，这两艘探测船大概可以工作到西元2030年左右。
嗯，
那我们来看一下啊，航海家二号啊，它在整个观测上哦有非常重大的成就啊。航海家二号是目前世界上运作时间最早的一部探测器啊，1972年3月2号，当时候太空总署发射了先锋十号。他就观测木星嘛，不过先锋十号后来就没有联系了，就已经断讯了。那航海家二号到现在还在联系之中哦，所以航海家二号是目前世界上运作时间最久的一部探测器。
嗯，
它在1977年8月20号从佛罗里达州的卡纳维尔角发射，1979年7月9号，它就越过了木星。而且是离木星最近的距离，那离木星的大气的层顶大概只有57万公里的地方，它就掠过去。那掠过去的时候，它就发现木星新的三颗卫星：木卫14、木卫15、木卫16。那木星它本身有环，当时有土星的环知道，那天王星的环是在地面上。观测天王星的时候，无意间发现它的环遮掩背景的恒星，发现天王星有环，但是不是直接看到，只知道它有环。那海王星就利用天王星的这个方法，然后大家也猜测海王星有环，所以当时候大家心里已经有数了，土星有环，天王星有环，海王星有环，这四颗气体行星如果木星有环，那就很正常；如果没有环，那就重新要一套理论出来，所以木星有没有环，就变成在观测上也很重要的一部分。那航海家一号啊，在1979年飞过木星的时候，发现木星有环，发现木星有环。那现在我们知道，木星其实有三道主要的环，离木星近的叫做晕环，在外面叫主环，在最外面叫薄砂环。因为航海家一号只是掠过去啊，那没有仔细的探测它。航海家二号。在掠过木星的时候，发现木星内侧的环啊，就是晕环，还有外侧的薄砂环，更详细的整个环的一些资讯啊，航海家二号又进一步的观测。那当时航海家一号也发现了木星里面的卫星，叫做 Io 星，发现有火山爆发。那航海家二号当然就对木卫一就更清楚的做了一些拍照，更确定了。I O 就是所谓的木卫一， 它真的有火山爆发的一个活动。那1979年7月9号绕过木星最近的位置以后，然后就往土星的方向汇过去。1981年8月25号，航海家二号在离土星最近的地方掠过去，离土星只有10,100公里的地方掠过去而已。他就用雷达去探测土星的大气，发现土星大气的高层的位置，它的温度居然低到-203°C， 比较低层位置的温度是-130°C， 而且他还发现了土星是八大行星里面它的大气的速度啊、风速啊，是整个八大行星里面风速第二高的，第一高的是海王星。等一下我们再来聊它。那第二高的就是土星呢，它大气的风的速度啊，它的速度有多快你知道吗？1小时1800公里哦，
哇、
wow ，非常非常快速的在吹啊。
嗯，
1986年1月24号的时候，航海家二号它来到离天王星最近的距离只有81500公里的地方掠过去，结果它就发现了天王星有10颗新的卫星。那我们地面上很早就知道天王星有环，结果他就观测了天王星已知的9条天王星的环，而且他还发现天王星的环和土星、木星的环不太一样。整个天王星的环它比较新，看起来应该不是跟天王星一起形成的。天王星环里面的组成的粒子啊，非常有可能是一颗高速而且被撞击，或是天王星本身的引力的破坏力、潮汐力把一颗天体撕裂以后形成了天王星的环。所以航海家二号啊，不但确认了天王星有环，而且发现天王星的环是比较新的，跟木星和土星的环不太一样。那航海家二号观测完天王星以后啊，当然就朝着海王星的方向挥过去啊，那挥了好一段时间了，因为距离很远啊。1989年8月25号的时候，就在最接近海王星，大概离海王星只有4950公里的地方掠过去。那掠过去以后啊，就发现了6颗海王星的卫星，而且发现了海王星非常暗淡环的系统。因为在地面上科学家都是猜测而已，也都很期待航海家二号真的能够发现海王星的环。结果就看到海王星真的环，那这个环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暗淡。那航海家二号在海王星的大气层里面发现了一个暗斑，这个非常大的暗斑是在南纬20度的位置啊，它的宽有12000公里啊，而转一圈大概16个小时。不过这个大暗斑呢、啊，它的旋转的方向是个反气旋的一个风暴、啊
嗯、
我们的地球上北半球风暴的转向是逆时针嘛，南半球是顺时针，结果这个海王星南半球的这个大暗斑的旋转是逆时针、啊
嗯、
所以我们叫反气旋的风暴啊。那这种风暴通常是发生在高压系统里面，常常有寒冷的天气啊，然后有暴风雪产生的时候就会产生这个风暴。后来哈勃太空望远镜就观测它的时候发现这个风暴不见了，你知道吗、
哦、
所以这个风暴是怎么产生的，那什么原因，科学家现在还对它不太清楚、
嗯、
还不太了解。其实有看到有几个小风暴、啊、那这个大风暴就非常明显了。各位如果说你在那个航海家二号的照片的图库里面就看到海王星有一个很大的风暴在那里，那是南纬大概20度左右、啊
嗯、很像长了一个眼睛哦。
对，那当然了、啊，航海家二号发现了太阳系八大行星的表面最强风速就在这里。
嗯，
1小时2100公里。
哦，
1小时2100公里的风速哦，我们地球上的12级风哦，1小时是118公里哦。
哇。
土星1小时是1800公里、哦、海王星1小时是2100公里、哦、真的是你很难想象啊、
嗯、
那个狂风啊，不是怎么形容啊、
嗯、
那当然航海家二号在海王星里面又多发现了6颗卫星， 就海卫三、海卫四、海卫五、海卫六、海卫七跟海卫八。
嗯，
那目前啊，航海家二号现在每一年大概以 3.3 AU 的距离在远离我们，那朝着望远镜这个星座的方向啊，那越来越远，越来越远，朝着这个方向飞过去。
嗯，
那因为啊，前一阵子啊，就在7月21号的时候，就发生了航海家二号啊失联了37个小时，因为这个探测器还好好的，还可以做观测使用啊。那如果失联真的是很可惜啊。后来经过美国太空总署科学家的努力啊，终于又找到他的信息，然后找到信息以后又发了信号，把他的联系天线又矫正回来，恢复了通讯。那我们就利用这个机会啊，跟各位分享一下为什么在1977年美国太空总署花了这么多钱发射了两艘探测器，航海家一号跟航海家二号，而且他观测的目标原来都是一样的。原因就是因为科学家无意间发现了176年来木星、土星、天王、海王星居然发生了连珠现象。我们顺便把这些信息啊一起跟各位分享，那我们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个地方。
是的，所以他们继续往外飞，而且还可以继续传送一些资料回来，让我们了解太阳系更遥远的地方哦，有一些什么样的讯息。
没错，嗯，
这个真的是也是蛮厉害的一件事情哦。毕竟从1977年到现在，哇，算一下也已经有46个年头了耶。当时的设备啊、电脑啊，跟现在我们看大概，
跟现在当然不能比啊。
对对对对，可是他们居然都还可以运作，然后还可以接收科学家送出的讯息，我觉得真的其实也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齁。
是，
好，那我们今天谢谢吴福和老师带来的分享，谢谢老师，
谢谢，谢谢大家。